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仆忠心，宣讲主圣道，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，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彰显真道，让教会健壮，神仆忠心，宣讲主圣道，求圣灵感动，让真道历久长新。让我们同来领受，做时代的工人。
各位朋友、弟兄姐妹，我是陶老师，今天又在真道分解与大家分享神的话语。假如在听的时候，你可以打开圣经一起看经文就更好。现在就请你把经文翻到彼得前书二章，我们要看二章的一到第十节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：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、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，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、所宝贵的。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因为经上说：看啊，我把所拣选、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，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，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：向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，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，敌人的磐石。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；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第一节到第三节的开头是所以，这是承接上文而有的。上文提到耶稣基督的救恩是何等的伟大，信徒的生活不能随便，必须过一个圣洁蒙悦纳的生活。一方面要除去行为上的不义，例如一切的恶毒、诡诈、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；另一方面要刻慕神的话，这里用灵来形容神的话，叫你们因此渐长，以致得救。原文是接着他，就是灵来，是你们在救恩上有成长。这样看来，救恩不是一次过的恩赐，乃是可以有成长的一个过程。今天信徒都必须检视我们的生命，是不断的成长，还是停滞不前的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原文里面并没有就必如此这几个字，反而在下一节有来到他面前。整句的意思是，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会来到他面前。这是一个灵修与主亲近的举动，意思是 如果你真思过主是好的，就必定会来到他面前来寻求灵奶。今天作为信徒，我们是否有渴慕主以及神的话呢？有没有每天接着灵修来与主亲近，来思想神的话？好像大多数信徒都没有每天灵修的习惯，这是非常可惜的事。但当你明白主是好的，你就必愿意常来亲近他，得着那灵奶，使我们在救恩上有成长。以前我都没有每天灵修，因为我常常为了要讲道和带领查经要研读圣经，以为这样就够了。后来因为要鼓励一位初信的人每天灵修，就买了两本灵修的书，一本给他，一本给我自己，大家一起看，希望能和他常常分享灵修的心得，就养成了每天灵修的习惯。后来又找到一些手机版的灵修资料，以及远东广播公司 Soul Radio 里面的每天静听想，发觉都有很多宝贵的信息，尤其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后，更发觉每天灵修与神亲近带给我很大的力量。第四节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。耶稣基督是活石，石头代表是根基，活的表示是有生命的，如此来形容耶稣是很恰当的。耶稣的确是生命的根基，从他那里我们可以得到源源不绝的供应。他虽曾被人弃绝，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被拣选被宝贵的。第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祀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原文是没有来到主面前的，乃是说你们也都是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，成为圣洁的祭祀。这里提到两方面，第一，我们这些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；第二，我们要成为祭司，透过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今天地上的教会就是由一群信徒所建立的属灵的家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也是这属灵的家的奠基之石。在这家中，我们要奉主的名来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，也就是信徒的敬拜。这句话里面有很多很好的属灵原则。第一，我们虽是个别的活石，但必须被建成属灵的家，也就是教会。第二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基石。第三，我们在教会中要成为祭司，向神献祭。第四，我们要透过耶稣来献。第五，我们所献的要是神所悦纳的。就以上几点我们来思想。第一，今天的教会是以基督为房角石的属灵的家吗？假如教会的根基只是一些有头有面的人，那就完全不是教会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在教会中高举基督，隐藏自己。第二，假如把献祭比喻作敬拜，今天教会的敬拜是神所喜悦的吗？是透过耶稣基督来敬拜吗？还是有太多自我的彰显？特别是敬拜队的敬拜，是很容易流于个人的表演。第三，敬拜的重要部分是宣讲神的道，因为这是神向人说话。我们的讲坛是诚诚实实宣讲主的道，还是在宣讲自己的一套价值？有没有按着正义来分解正道？ 第六到第八节都是引用旧约的经文，第六节是出自以赛亚书28章16节，所指的是耶稣基督要成为房角石，安放在锡安，锡安代表神的居所，也就是教会。第七节是出自诗篇118篇22节，这里的石头也是指耶稣。第八节是出自以赛亚书8章14节，这石头也是指耶稣。这里说他们既不顺从，就在道理上绊跌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。原文这一句是说他们绊跌是因为他们不顺从这道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，意思是他们既不顺从这道，便被耶稣这石头绊跌，而且这样绊跌是预定的。这里有什么教训呢？耶稣基督成为房角石，对于那信的人是宝贵的，但对于那不信的人就会成为绊脚石，理由是他们不顺从这道。在彼得前书1章23节提到活泼长存的道，就是指耶稣。神定下了救赎的计划，要让耶稣基督成为人得救的根源，成为教会的基石。愿意顺从的便得走了，但那不顺从的便会被绊跌，而且这一切都是神所预定的。从这里我们可以稍微领会什么是拣选。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到，有的人愿意相信，看为宝贵，但有的人却被绊倒，就失落了。相信和绊倒好像是人的选择，但实际上信心是神所赐的，绊倒也是神所预定的。有人用这样一个比方，救恩就如同一道门，有的人进去回头看，门里面写着你是被拣选的，有的人不愿意进去，就没有得到拣选。为什么有的人不愿意进去呢？我们可以问一下，为什么有些人听了福音不愿意相信呢？可能是因为他的骄傲，因为他觉得自己很好，不觉得自己有罪，也有的根本没有兴趣，只想追求俗世的名誉、地位、财富等等，就忽略了这救恩。有时候我们向人传福音，人不愿意接受，我们或许会觉得很失败。若根据圣经所说神有拣选，我们就不必为传福音没有人相信而耿耿于怀。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，正如罗马书4章14节说，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假如没有传福音的人，人就没办法听到福音。但人信福音是圣灵的工作。照我的观察，今天愿意主动去向人传福音的信徒不多，有不少人会用各种方法去把人带到教会，例如请对方来参加教会的聚会，或者所举办的活动。也有不少教会关心社区，服侍基层，派发物资给方众，但向他们传福音的却很少。为什么呢？可能他们有一种错误的想法，认为接着派物资向对方传福音好像是另有动机，将派物资变成一种手段不是太好。但假如我们清楚福音是上帝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，我们会毫不犹豫地用各种方法去传福音，因为比起物资，福音才能真正改变人心，带来生命以及生活极大的改变。我也是出生在一个穷苦的家庭， 但因着信的主来到教会，就改变了我整个人生，所以我很乐意去向人传福音。我身上常常带着福音单张，随时准备向人传福音。有一次我到内地去教课，住在一个礼拜堂里，一天早上我起得早，还没有吃早餐，我就在礼拜堂的围墙内漫步，突然有一个约莫40来岁的男士穿着运动服走进礼拜堂的大门，在那里观望，我就和他打招呼，问他为什么会来到礼拜堂。他说在上班之前跑步经过礼拜堂，因为好奇就进来看看。我就问他有没有听过基督教的信仰，他说没有。我就问可以给我5分钟和你讲解基督教的信仰吗，他说可以。我就马上掏出一张福音单张，就花了5分钟把基督教的信仰和他解释，那问他明白我所讲的吗，他说明白。我就把一个句子信主的祷告读给他听，跟他说你若是愿意相信耶稣就可以照着祷告，然后他就离开了。过了几天，在一个晚上他又来到礼拜堂，还带了一大堆的水果请我吃，我就把它分给大家吃。教完课我就离开了，我们没有留下任何联络的方法，但是我相信福音的种子已经栽在他的心里，相信圣灵会继续在他心里做工，拯救那神所拣选的人。在香港遭遇疫情的期间，很多人都渴望得到平安，是一个传福音最好的机会。很多时候一传讲福音，人就愿意相信，这并不是出于人的高言大志，乃是圣灵的工作，使人知道主爱他，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，要得着主的救恩。
扎根神的话语，栽培灵命成长，帮助你活出信仰。你现在收听的是《真道分解》。真道分解。
第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这里提到被拣选者的四个身份，第一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拣选在1章2节出现过，在这里又再出现。基督徒是一群特别的人，是被上帝所拣选的。根据一个世界人口统计的网页，现今世界人口有79亿，其中广义的基督徒包括基督教、天主教、东正教、犹太教等，也占全球人口的1/3。在香港，基督徒大概占人口的10%，其中一半是天主教徒，另一半是基督教徒，所以以人口的比例，信主的人是属于少数。彼得非常强调基督徒是被拣选的，保罗也一样，在以弗所书1章4节他说，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，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。既然有拣选，也就有不被拣选。为什么神拣选我们呢？并不是我们好值得被神拣选，乃是神绝对的主权。加尔文的预定论是双重的预定 Double predestination， 意思是神拣选某些人是他们得救，也拣选某些人是他们灭亡。在他的观念里，人完全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，完全是神决定的。这个意思是，假如神没有拣选，你想相信想得救也没有机会。这种看法强调了神的主权，却惹起有些人的反感，觉得神不公平，因为没有给人有自由选择的机会。在加尔文看来，神的主权胜过人的自由，人的自由都是神所给的。我自己认为，神把救恩放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自由去选择，若我们相信就可以得着，这是马太福音3:16所说的。然而在信主的事上，我们有功劳吗？没有。以弗所书2:8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节经文中的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是指什么呢？是指得救吗？假如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就是神的恩，再说这是神所赐的，在语法上就有累赘，所以这应该是指信。若是如此，信也是神所赐的，人的得救就全在乎神了。接下去经文还说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里告诉我们，神不是因为我们的好行为而拣选我们，假如是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夸口说，是因为我好才蒙神拣选，赐给我信心。所以救恩完全是神的恩典，人没有任何的功劳。虽说人的行为在救恩的事上完全没有作用，但并不表示信了主之后也是如此。当我们信了主之后，就要有合乎信心的行为。正如雅各书2:17-18说，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，必有人说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接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我们常以为雅各书中说信心要有行为，和保罗书信中说信心不在乎行为是矛盾的，其实并不。保罗所说的是得救只在乎信心，不在乎行为，但雅各是说在得救后行为才能显示信心，一个是在得救前，一个是在得救后。第二，君尊的祭司，原文可以翻译为祭司的国度，意思说国度内都是祭司。我们都知道祭司是人与神之间的中间人，他的工作是为人献祭，使人的罪得赎得洁净，可以来到神面前与他亲近。基督徒就是担当着这样的角色，这是个何等神圣重要的角色。今天老师可以传授学生知识，医生可以医治病人，工程师可以建造房屋、道路、桥梁等，科学家可以发明很多对人类有用的东西，明星、歌星可以带给人精神上的欢乐，各行各业的人在用不同的方法服务我们。但是传扬给人永生的福音真道是基督徒的特权，福音能够影响一个人的一生，我们要好好珍惜这个身份以及权利。第三，圣洁的国度，表示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一群，故此我们在行为上要圣洁，能够在这个国度里是我们生命最大的祝福。在地上我们是寄居的，天上才是我们永恒的家乡。第四，属神的子民，由于我们是天国的子民， 我们可以享有神国里一切的丰盛，上帝用他的全能来保护我们，耶稣用他的生命来充满我们，圣灵用他的智慧来引导我们。在任何环境中，我们都有这宝贝在我们这瓦器中，这是何等大的祝福。这些是圣经中对信徒身份最崇高的描述，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好好思想我们所拥有的这些身份，好叫我们的生活能活出这些身份。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落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正因我们得到这么大的祝福，所以我们就要宣扬神的美德。而神最大的美德就是把我们从黑暗中召出来进入光明。当然神还有很多其他的美德，他的慈爱、信实、公义、圣洁、大能，这都是我们应该去传扬的信息。第四节，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从前算不得子民，应该是向外邦人讲的。在散居在小亚细亚各处的信徒当中，应该有不少是外邦人，所以彼得才有这样的话。这两句话讲到，外邦人也可以成为主的子民，也可以得到主的恩典。今天我们都是外邦人，但是在神的国里，我们能够完全享有神子民的恩典，我们岂不是要大大的称颂他、赞美他？我们有这么大的恩典，我们没有理由活得无奈、活得苦恼，常常在恐惧、害怕当中。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充满忧惊、充满敌对，我们里面的力量肯定能胜过这一切。感谢赞美主、赞美神。好了，我们又要在空中暂别了。下一讲的经文是彼得前书二章11到24节，题目是做神仆人。再见。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长存，天地将毁坏，你的话却长新。